我因为去年一直没有回国，然后在韩国待着，所以就和釜山人一起经历了这次疫情。
你好，欢迎收听《迷路话剧》，我是 Hagi。我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去到平壤今日重综合大学度过了7个月的交换生活，现在呢是一名本科应届毕业生。作为本期《迷路话剧》的话题主，我邀请了我当时在朝鲜留学的两位朋友，一位是已经工作的帆帆，还有一位是正在家里备考的阿姨，还有两位呢在韩国留学的朋友。一位是翰林大学的小当，还有一位是来自福庆大学的 KK。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疫情的状态下，我们在韩国是如何度过留学生活的，还有作为本科应届毕业生的我们是怎么求职、升学、备考的。下面有请我的朋友们。首先呢，我想先就是邀请韩国两位朋友，我们来聊一聊韩国的疫情状况，还有他们在韩国的生活状态。第一位是来自翰林大学的小当，翰林大学是在春川。我想问一下小当，春川呢，现在的疫情情况是怎么样呢？
我现在所在的仁川呢，位于韩国江原道，是韩国的东北地区，和首尔、京畿、庆北等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接壤。虽说如此呢，但是由于我们这个地方的发展程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人员流动呢也并不是很大，所以从疫情爆发到现在，我们这边基本上是处于恢复正常的状态。
那现在你们出门还戴口罩吗？就是还是非常重视的那种状况吗？就是现在韩国人。
我们之前呢有一段时间是归零了，然后那个时候韩国人并不是特别重视，就是可能也是憋太久了吧，就是出门了也基本上见不到人戴了，大家也都是很正常的生活。然后呢，最近因为又新确诊了一例，所以呢就是稍微又重视了起来。出门因为天热，可能就是不会随时都戴着口罩，但是也会戴上口罩。在人多的时候，自觉的都会把口罩给戴上的。
好的，那么来自福庆大学 KK，福庆是在韩国的釜山地区，那么釜山的情况现在是怎么样呢？
大家好，我是 KK，我现在在釜山。釜山是位于韩国的东南部，然后临海，它是韩国的第二大城市，所以比起春川来说，人口流动算是比较大的。但是它离大邱、离首尔都比较远，所以它疫情就是整个大爆发以来都是还算比较，还算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它从爆发到现在，一共是有100多例。然后最近是没有什么病例，除了境外输入以外，基本上几周都不会有一例病例，所以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那么据我所知呢，小当是经历了在中国经历了疫情的初期，对吧？然后才到了韩国。那么在你看来呢，就是中国的疫情防控的措施跟韩国的，就他们有什么就是不同之处呢？就是你经历的。
我感觉呢，中国的是从上级政府到社区到一般居民，都是特别重视这件事情的。因为中国呢，可能在之前的非典、甲流也是属于全民抗疫，大家的抗疫的这种积极性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大家都也自觉的在家中进行自我隔离，然后有人员流动的时候呢，也积极的配合着政府、地方社区的调查，然后所以呢，中国虽然爆发的比较严重，但是并没有出现过因为政府或者是个人的失误而导致的这种情况，但是韩国就不一样了，韩国呢是政府比较重视，也可以说是非常重视，政府在各个地方都会贴有各种宣传的海报、警告性的标语，也会给每个人的手机发公共安全警告。但是呢，韩国的民众他们的抗疫积极性反而没有那么高。从我一下飞机开始，我就亲身的感受到了， 我在机场一下飞机，就是由韩国政府组织我们进行体检，然后询问我们各种情况，然后也让我们安装 个人审查的小程序，也给我们了发了各种宣传的小册子吧，然后所以说是特别严的。但是呢，我一出了机场，然后就会发现所有的民众都很自然，就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不戴口罩，也聚集在一起，就当这个疫情跟自己没有关系一样。然后我来到学校之后，我也发现了外面大部分的韩国本地人并没有那么重视，他们出门也不戴口罩，然后各个娱乐场所呢也是正常的营业。但是因为我是经历了中国的，所以呢我在韩国还是比较小心的，尽可能的保护好自己。
我觉得你这种想法是很对的，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自己都要重视起来。那么因为我们作为在国内进行过就是经历过这种疫情的防控的，那我们肯定出去一定是就是都是口罩戴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韩国的话，就大家其他韩国人看到你就是防备的就这么严实，防护的这么好，他们会不会就是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呢？
我一开始来韩国的时候，到机场的时候，因为我是从内蒙来到韩国的，中间需要从沈阳转机，然后因为目前这个疫情对地方的迁徙是管控的比较严格的，所以呢我有一个就是过滤程度比较高的一个口罩，然后样子呢也比较夸张，然后我就一直带了一路。我下机场之后呢，也是韩国人也是比较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的吧，然后也有记者给我拍了一张照。后来我来到学校之后，出门戴普通的口罩，就是 N95 啊，医用口罩啊这些，然后大家也就没有那么特别在意。然后因为在外面也有普通人也戴着口罩，然后不管是防疫也好，然后过敏也好，反正大家没有用特别奇怪的眼神来看我。
对了，我还想问一个，说到口罩的话，我们在中国当时3月份的时候买口罩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然后口罩的价格也疯涨。那么在韩国的话，你买口罩的话有碰到一些困难吗？
一开始呢，我在国内也经常关注我家的那些在韩国中国人的群，也有不少人就是在韩国囤口罩然后往国内寄。之后呢，韩国疫情大爆发，韩国对口罩的控制也变得比较严格了，就开始需要登陆证或者身份证来购买口罩。后来呢，韩国政府出了一项规定，就是凭借你登陆证或者是身份证的后几位号，就是生日这些，你可以在药局或者便利店周一到周五的特定的日子去购买口罩。现在呢，因为情况有所好转了，所以这个政策呢也逐渐开放，就是你在药局购买口罩的时候呢，只需要出示登陆证或者身份证，你就可以每周购买限定的口罩。好像便利店呢目前是可以随便购买的。
那么现在其实就是购买口罩就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是大家都能就是拿到自己需求的口罩是吧？
是的。
好。那么 KK 呢，我知道 KK 是从去年来韩国留学开始就一直待在韩国，过年都没有回国是吧？所以在你看来呢，因为你经历了就是韩国疫情初期爆发，然后到 政府的管制，就是这方面你觉得韩国的防控措施有什么优势呢？
因为我是作为一个留学生的态度，所以就是我的一些经历可以说是跟一些釜山本地人是不一样的，但是能够代表一小部分的现状吧。我因为去年一直没有回国，然后在韩国待着，所以就和釜山人一起经历了这次疫情。然后釜山从第一例爆发开始，我们学校就采取了强制的措施，首先是每个人就先确定好你的信息，就是确定好你是不会有那种感染，已经是感染上新冠状肺炎的状态，然后确定好你的身体状况以后，就给我们安排到了一个宿舍， 然后我们在可以说就是在宿舍，就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从国内爆发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韩国开始第一例，釜山开始第一例，然后到现在釜山是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有一很长一段的时间是学校是不允许我们出宿舍门的，就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在宿舍内解决。如果是出门的话，那个门口是有红外线检测的。然后你除了是实验室有那种必须要进行处理的事情，基本上是不允许出门的。后来这段时间釜山的疫情趋于平稳了以后，管制没有那么严格了，但是还是会，登记好你具体的，如果要出门的话要去哪里，然后你的动向，就是还是管，我觉得就是一直都是管理的比较严格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釜山或者说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大学留学生的状况都是比较安全的，然后。一开始，因为我是先，因为疫情是先在国内爆发，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购买口罩的情况就是都比较的困难嘛，所以我一开始爆发了疫情以后，我就准备好了口罩，因为一开始韩国还没有开始，我就准备好了口罩。后来在宿舍隔离的阶段，就有学校会，就是我们学校会送一些，一些口罩呀，一些消毒剂，一些东西，然后也收到了国内的一些帮助，还有一些大使馆，还有份韩网这样的，就是给我们送来了很多的帮助，所以我的情况可以说是一直是比较安全的，然后现在也是处于一个很安全的状态。
哇，很开心，就是听到你们俩在韩国都是比较安全的，就是度过了疫情期间。那么 KK 你在宿舍就是隔离的时候，因为都不能出门嘛，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无聊，然后又很想家？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就是疫情那段期间，就非常想吃，比如说喝奶茶之类的，就是有这种，就本来可能没有非常想要去吃或者想要去的地方，但是因为疫情在家真的待得太久了，然后不能出门，然后就心里就非常的就是那种渴望，就是抑制不住。那你在韩国的话是隔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是对于想不想家的问题的话，因为我父母对我就是在韩国还是比较担心的，因为就是韩国的新闻也经常在国内就是热搜什么的是经常出现嘛，所以就是他们也非常的担心，就是我所处在的环境是不是安全。然后我之前韩国很严重的时候，我是每天都会跟我妈接视频的，所以就是跟她报一下平安什么的。然后想家的话，暂时是没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国内，因为我本身是湖南人，所以就是吃辣嘛，然后口味和韩国人也不太一样。但是因为一直疫情期间，就是虽然我们是隔离在宿舍，但是快递还是就是可以正常进来的，所以我可以在淘宝上购买东西，然后从那个物流仓什么的，然后就是可以邮寄到我们宿舍，所以我吃的很多东西其实和国内都一样，就是我基本上想吃什么国内的东西都是可以吃到的，所以还是一直过得比较轻松和愉快的。
哇，听到你这么说，我好开心，因为我下半年也去韩国读研了嘛，所以我就很担心饮食、生活之类的。但是听到你这么说，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那么我想问一下，因为你们现在都很，就是听到你们状态都很好嘛，那你们疫情期间的话，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就是对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影响之类的，就是生活上呀。
因为我个人的适应能力比较强吧，所以呢，在生活方面我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不便，我就觉得可能只要自我注意一下，忍耐一下也没有什么太难的。说一件让我比较在意的事情吧，就是因为国内逐步控制之后呢，也为了防止境外的输入病例，民航局也推出了一些特殊的政策，来限制境外航班和境外人员的流动。 所以目前回国的话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再加上呢，韩国和日本一直以来都是欧美地区回国的一个中转站吧，尤其是最近韩国回国的航班有 80% 以上好像都是从欧美地区转机的，本身呢这个票就比较难买，然后买票的这个压力又特别大，所以之前也买过几张票，都是因为政策原因被取消了。现在呢我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个票的动态，不过国内呢也充分在考虑我们的情况，目前呢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放宽这个政策，目前呢航班也正在逐步增加，我也相信之后的航班也会越来越好买，然后回国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然后之前大使馆也一直在更新相关的政策，我们也按照政策正在不停的去查各个航空公司的航班以及售票情况。我呢也没有特别着急，因为在这边过得也还可以，然后我们学校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假期住宿这种申请。就是签证快到期了，这个比较麻烦，不过在过期之前呢我相信我也能买到票回去的。就是这个票的价格可能会比以前贵了一点，贵了4倍左右吧。
那么你们在宿舍的话就是有一起就是留学的伙伴在一起，应该不是太寂寞吧，所以就除了身体状况平安之外，就是生活的话怎么样呢，就是学习生活呢，因为我听说韩国也开始上网课了嘛，那现在网课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由于以前在国内我们有些课部分课程也是这种网课的形式，然后所以我对网课的适应呢也是比较快的，然后只不过就是突然一下子上网课，韩国也没有那种类似于钉钉啊这种比较专业的这种上网课的这种程序，大部分呢都是用自己学校的这种程序，所以我们第一周网课就很不顺利，我们的那个学校的系统崩溃了，然后最后老师还是选择了用 Zoom 来给我们上课，然后大部分 有一些老师呢就会选择把自己的课录成视频然后上传到课件让我们自己下载看。
OK， 那 KK 你是怎么上网课的，就是考试呀、啊、是怎么考的，你们现在都考完试了吧，期末考？
我们现在是处于还没有考试的阶段，大概是一两周以后开始期末考试吧。然后我们一开始是基本上网课都是采取录播的方式，然后都是在学校有专门的那个那专门的官网，然后可以提交作业，然后上网课，然后讨论什么的，就是有一个比较专门的地方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后来就是有一些老师因为觉得录播的方式就是不能够学生和老师互相互动嘛，所以就也是用了 Zoom 这个软件来上课，所以从一开始到后来我觉得上课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困难。然后如果你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老师也是比较热情的，就是来给你解决这个事情，所以说一直都还是进行的比较顺利的。
好，很开心可以和你们聊这些，也很开心听到你们现在都是很安全很好的状态，希望你们期末考加油，然后早日买到回国的票，然后就是也希望就是疫情赶紧结束，大家都可以开始就是正常的生活。
谢谢正在韩国留学的两位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和我一起在朝鲜留过学的另外两位朋友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疫情下我们在国内是如何求职升学和备考的。
Hello， 学姐。
Hello， Haggy。
学姐，听说你现在是在家里就是备考公务员是吗？
对，疫情期间一直在家里备考公务员考试。
哦，那其实非常好奇，就是因为我之前的话，我也准备考雅思嘛，因为申请韩国的研究生。 但是就想就多一个语言加分项，但是就因为疫情不是雅思一直取消，然后我原来就特别积极，就是那种斗志，每天安排自己做一些什么什么东西，然后直到它被取消那么两三次之后，现在我已经就是基本放弃，就是不想再学了。那你是怎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还就是继续学习然后自律的呢？
因为疫情开始的时候是在过年期间嘛，然后在过年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具体的开始学习，每天都是在家放松然后跟家人一起待着，之后逐渐的过完年以后就开始了自己的这个学习计划。我一开始是按照大概每年的考试时间安排了一下自己具体的学习情况，因为不能开线下的课程，所以我就买了线上的网课，每天上下午严格就是跟着人家的网课的时间来走，然后晚饭吃完饭以后大概会运动啊，出去散步，散完步回来再做一些相应的匹配的习题，然后就每天这样按部就班的大概来做这样的一个计划。
哦，那就是你在家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压力啊，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像学校那样有图书馆那样的环境嘛，就是每天督促自己就是按自己的进度走嘛，也没有说就是有朋友啊一起学习之类的，你是怎么就是克服这些的呢？
对，其实在家备考其实还是挺难的，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嘛，美食诱惑，然后朋友可能想跟你聊天啊，玩手机啊，刷微博呀，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挺难克服的。但是在家也有好处，就是其实父母会监督你，父母会时常的监督你，然后就是我自身也有一些压力吧，可能毕业一年了，看到身边的同学可能大家都有工作，或者是考研成功，或者是继续上学，我就其实心里也会有一些压力，然后这股压力就会督促着我认真完成自己的计划吧，希望在今年能够考上自己想要的工作。
那因为这次疫情嘛，很多考试都推迟了，就是在疫情的这个大环境下对你的备考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疫情对我的备考既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好的影响就是让我的复习时间变得更充分了，如果按每年来说可能四月份就要考试，但今年应该大概七月份才会考试，所以就延长了三个月的复习时间，可以让你的备考变得更充分。然后消极的就是他没有出考试的公告，然后我就不能知道具体的岗位啊、人数啊，还有具体的时间安排，所以他把就是战线拉得有点长，可能我的计划也不能做得那么的准确，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迷茫的地方。对，
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已经就业的帆帆，你是怎么就是在这个疫情的这个大环境下，因为我们知道今年作为大学生我们就业其实是非常难的，今年就业率也非常低，你是怎么找到 你的工作的？
其实今年嘛，我是错过了学校的校招，所以我在家的话我只能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找工作，所以基本上还是就是下载了很多的那种招聘软件，就很多很多市面上那种就是非常多，基本上几乎所有的招聘软件都下载下来。对，因为就是如果招聘软件下的多，你涉及的那个公司的面也比较多嘛，就能找到很多就是不同的公司，因为其实韩语这个方面的就业在南方的职业其实还挺少的，如果想要就是单一的就是不海投的话，其实要找到工作的机会其实还挺难的，所以基本上就是下了很多的软件然后海投我的简历。
所以你现在就是在杭州找到了自己的工作。
是的。
那你在就是这个找工作的时候有遇到些什么困难吗？因为我之前的话我签了个深圳的公司，但是因为升学了嘛，所以我就没有去到那个公司，然后之后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嘛，他不是就因为考研的话没有就是考到心仪的学校，所以就准备工作，我再去 那个公司找 HR 问招不招人的时候，就他们已经不招人了。然后据我了解，就是像广州那边的 LG 的这个韩企的话，也是因为就是面试的人太多，然后他们也就开始就是不招，就是本来说好了要面试的，但是就是借口说人太多，然后就拒绝了。就是所以说我了解的情况是，其实今年就我们韩语专业来说，其实就业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那你有遇到过什么困难，然后你怎么去解决的呢？
其实还遇到了挺多困难的，因为我没有一个就业的经验，所以其实去面试啊，包括怎么样，其实都是挺，就是什么经验都没有，就挺难的。然后今年确实是不太好找，因为其实现在找工作其实都是比如说他们招聘网站上标着是大专的，比如说专科的，然后那很多本科的会去投这个岗位，很多就是他标了本科的，然后研究生的会去投这个岗位，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本科找专科，然后研究生找本科。然后今年那个疫情影响嘛，然后职位也很少，然后之前其实去面试的话，就是因为感觉自己太老实了，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就是问我什么我都是实话作答，就是没有表现出对方那家公司太强的意愿，就是很想去做那个行业，很想去做这个工作。因为他们那边也是一个就是运维，就是韩网嘛，他们也是就是那种出口的，然后我就去帮他们做网站的就是运行，然后后台的一些就是对接这样子。那其实我个人其实并不是很希望去做这个东西，所以我也没有表现出那种很强烈的愿望，然后最后就被刷了，他们就觉得我动机不强烈。然后之后其实我也长了点记性，对，就是其实面试官其实还挺看你，就是到底就是动机性强不强，针对性强不强，到底想不想做这个职业。然后现在基本上很多岗位也就是招一个这样子，就是很少就是大量的就是招实习生的。现在
对我看到就是
找到现在这个
招聘网站那个实习生现在都是要3个月以上你能在那个公司，人家可能才招你。
对对对，
真的挺难的。
对，其实都是很不容易。
我自己申请学校也是，就是因为学校那个不是我们因为疫情回不了学校，然后韩方那边是要求我们要什么在校证明、学习成绩，这些都得就是我们教务处之前不是在综合楼打印出来嘛，那些我们的成绩带公章的，然后就没有办法拿到，都只能先拿 PDF 的版本。然后我申请的话很多材料就是我的证书什么的也都在学校，就其实都只有 PDF 没有原件，就特别不方便。那个时候我还邮寄材料到韩方，那个时候刚好碰上疫情，就都特别怕被海关扣。最后可能我后来5月份寄的材料呢3天就到了，那次是花了大概2周的时间，就是我3月份寄到其中一所学校的材料，其实还非常困难。还有就是今年因为疫情的话，很多理科生那些本来是申请欧美高校的，就因为疫情然后就涌向就是亚洲，就新加坡啊，然后日韩这样子，对我们来说竞争压力也特别大。因为国外的院校其实都更重视就是自然科学，像我们这种人文科学就怎么说呢，就是也没有办法，就是你去说不公平之类这样的东西。现在的那种大环境就是更重视理科生，对我们也就是压力也很大，就是竞争压力特别大。
是的是的是的，
就其实挺迷茫的，我觉得就是在那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都觉得，就不仅待业在家的时候觉得非常不知道，因为没有事情干，所以你会更感觉到就那种压力。如果人忙起来的话可能会觉得啊，我有目标，就是我在为这个东西在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待在家里真的是我自己牙齿也不能烤，就觉得挺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我没有办法去做一些东西为我的目标去就是做一些更多的努力。就对我来说就这个疫情还是挺考验我的，就是那种 怎么说意志力，就是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其实就是很也都不容易。对，
那你觉得就是这次疫情有带给你一些什么好的影响吗？就是对你的人生道路上或者是就业方面的，给你带来一些什么经验教训啊也可以。
我觉得让我成熟了很多吧，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没有找过工作，其实没有这种面试啊然后投简历啊这种经验其实都没有，不知道这个社会是多么的残酷啊，就是很就是其实挺天真的以前都就是太老实了太天真了，然后上就是去其实面试了很多家嘛，之后其实就有就是成熟很多，也知道其实社会也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找工作也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那么容易那么简单，就不可能就非常顺利的完成，包括就是想要找自己对口的其实也是需要就是一直努力，包括其实很多公司面试了之后比如说给了你 offer 然后可能不是你最心仪的嘛，那你可能只能把这边的 offer 先拖着然后再去就是再要等那些心仪的公司发来 offer， 其实这个中间也非常的煎熬，也在这个中间成熟了很多吧。
对，就像我等学校的 offer 一样，就是那种紧张还有面试的时候那些紧张，对，其实是一样的感觉。然后我每次回想起来这些的时候就面对现实嘛，就是现在经历的这些，然后再回想我们在朝鲜的时候因为一周上六天课然后就觉得学业压力太大，好像那些压力现在在这些东西面前都不叫压力，就是那种感觉。
对
对，觉得学生时代的话还是
安安静静读书，
就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那种按部就班听老师的就是要求然后跟着老师走那样的生活，其实可能就是考试的压力吧，对外界的压力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就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挺怎么说充实，虽然可能有的时候会累一点但还是总的来说还是挺快乐的，就是一段时光。
是的是的。
好，就非常开心今天就是请到你们俩，就觉得回忆满满，就是说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也希望备考的学姐可以就是赶紧上岸，就是这一年的努力不要白费，然后也希望帆帆就是在这份工作上可以就是找到自己的价值然后继续进步，然后也希望我自己可以完成我这两年的接下来两年的学业，就是然后马上就要面临找工作的压力，希望我可以就是比现在更成熟然后更具备优势吧。谢谢帆帆。
好的，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拜拜。
本期迷路话局就到这里了，我是 Hagi， 谢谢帆帆、阿姨、小当和 KK 来和我一起聊天，也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苹果播客、Google 播客、Spotify、Pocket Cast、蜻蜓 FM、喜马拉雅等常用的播客客户端搜“迷路话局”收听更多精彩节目。